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我也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3到16节来看这样子的课题，顺从掌权者。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呢，第12节那边呢，有这样子的讲到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是使徒彼得特别劝导信徒们在外邦人当中，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应该有好的这个品行啊，有好的见证。那当他们在毁谤讲他们的不善不事的时候，那他们能够透过他们的这个见证好行为，能够在他们面前见证，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当神眷顾的时候，这些外邦人看到这些信徒啊，的的确确在本质上，在整个生命上都有这个好的见证，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那这是彼得在之前所讲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彼得就说应该怎么样在外邦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其中第一样呢，就是要说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一点作为信徒的，我们一定要顺服。虽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很多很多的这些顺服的东西啊，我们要顺服孩子要顺服父母亲啊，仆人要顺服主人，还有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圣经也特别的讲到我们要顺服掌权者。那顺服掌权者呢，是怎么样顺服的呢？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人的一切制度。你来看这个经文，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彼得前书二章13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哦，这是神的要求啊，一切的制度啊，有时无论是好是不好的，我们都要顺服啊。这是圣经里面一贯性的这个教导，都是要顺服啊，妻子顺服丈夫，就儿子听从就父母，仆人听从顺服这个主人。所以在执政方面呢，在国家方面呢，我们作为子民啊，你作为一个信徒的，一定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为什么呢？你想为什么要顺服呢？为什么这么麻烦要顺服人的这些制度呢？有原因的。为什么呢？第一，一切的权柄呢，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的，我们顺服人的这个制度呢，是表示说我们是顺服神，因为一切的权柄呢，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13章1-2节说到，在上有权柄，人人当负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是的，一切的这个权柄呢，都是出于神的。当你抵抗神的时候呢，抵抗这个命令的时候，你就抵挡神。所以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看神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一切的这个权柄呢，不是靠着人自己得来的，表面上好像是人得来的，但是呢背后呢乃是神所赐的，他可以赐给好的人或者不好的人。你看当主耶稣啊在这个受审的时候，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比拉多怎么讲？他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哇，这个比拉多自以为很了不起，以为自己的权柄呢是握在自己手中，是自己得来的。主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了。那主耶稣这样的说，如果不是从上面赐给，就神赐给比拉多这个权柄呢，比拉多是没有丝毫的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方法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告诉我们权柄呢乃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个权柄呢，当我们讲从神而来了，他可以赐给好的执政者，也可以赐给不好的执政者，而不是说世界上只有那些好的政府才是神所立定的，即使是那些不好的政府，也是神所允许，神让他们被设立的。那如果是好的政府呢，那就彰显出神的公义和神的这个慈爱。至于那些不好的呢，这政府呢，坏的政府呢，腐败的政府呢，就显出人的腐败与可恶。就拿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这个希特勒，那希特勒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恶名昭彰的这个独裁者啊，他专横霸道的来控制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挑动他们，煽动他们，让他们跟他一起的合作，他企图要什么？霸占整个欧洲。但是呢，最终他失败，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因此呢，因着他这些侵略的行为啊，他被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所唾沫，他的名呢是遗臭万年啊。这个是不好的一个政府。那如果有一个很英明的一个国王，一个执政者的话，他将会啊，这个他的名呢就会世世代代的传下去，我们说流芳万代啊。所以说他的名呢就被人他的所赞扬。说好的政府，百姓呢也会祝福，为他祝福，其他的国家呢也向他们看齐，因为这是他彰显出神原有的那个赐给他们这个权柄的这个目的。好，那么有时你就想说，如果我活在一个不合我理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下怎么办？答案呢，你还是要顺服，你还是要服从来掌权者。若是你有能力的话，那你就移民，不然的话，圣经教导说你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那个政府怎么样的不合你的理想，你跟我都还是要顺服。那坦白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合你理想的一个政府的。你以为你逃到或者你移民到别个国家，你觉得那个政府会适合你，但是当你真正住下去的时候，哎，你会发现那个政府一些他的一些执政一些政策呢是你不喜欢的。那怎么办？又移民吗？那是自己找麻烦。那所以呢，我们就要靠主的这个恩典，按照圣经的教导，要顺服掌权者，完全的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那么即使那个政府啊不好，但是呢总比没有政府来的好，是不是？如果一个政府是相当腐败的啊，他的这些政策呢不是很好的，但是至少还有一个政府在管理的那国家，至少还有一点秩序。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那国家成为无政府的这个状态里面，那时候呢整个世界呢 就打了那里的居民，那里的居民呢将不能够安居乐业，因为没有一个系统来管理着他们，所以是国家大乱。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够得到一个理想一个好的一个政府，不好的政府还是比没有政府来的好，记得吗？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在最后一节那边怎么讲呢？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是的，在四世的时候，这些事实呢是神所兴起来要把他们从这些外邦人呢这个辖制那边拯救出来，之后呢他们就让他们自己各自的生活。那有时当然他们会为这个百姓们所谓的做一些审判的一些工作。那当然有一些比较近迁的，好像撒摩，他会巡回到不同的地方，用神的话语呢来教导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就是很自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在这个世事的时代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自己设立自己的这个这个祭司啊，自己设立一些偶像来祭拜，然后他们国家有时候有一些这些淫乱的东西就这样的发生。所以是一个很乱的世界，因为当时没有王在控制他们。所以呢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有一个政府啊，好的政府我们感谢神，若不好的政府我们也要感谢神，也要顺服。我们求神，希望借着祷告神能够兴起更适当的一个政府呢来管理那个国家。不然的话你跟我呢仍旧也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当然当我们讲到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的时候呢，有一个例外的地方，不顺服的这个例子是当与神的命令有抵触的时候。你看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九节这么说，使徒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当时的这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禁止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公开的或者四处传讲神的道。他说你们不可以再继续的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他的道。但是这是彼得所给他们的答案，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的，在整个制度里面，在整个这个权柄的这个次序方面呢，最高的权柄呢是神本身。那神之后把这个权柄呢赐给人，而人呢就成立了这个政府来统治其他的百姓。所以最高的这个权柄乃是在神。所以当我们讲我们顺服人的制度，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除非这个人的这个制度呢跟神的教导有所抵触，就好像在这个彼得前啊，在这个使徒行传这里，当他威胁到他们的这个信仰。那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也有不少的见证说证明说他们有时候要听从神而不听从人，就好像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法老叫那个两位收生婆说，当你看到那些婴孩啊他们临盆的时候，就是他们要产下的时候，你看到男的你就把他们杀掉啊，女的你就让他们存留。但是呢这两个收生婆有没有按着这个法老的吩咐去做呢？答案是没有，因为这是抵触神的命令。因为神说不可以杀，不可以夺去无辜的夺去人的这个性命。你不可以说哦，因为他是法老，他是蛮有权力的，你就完完全全的盲目的听从他，不是的。你有神所赐给你的教导， 你知道你的良心告诉你什么，那如果他抵触神的这个教导的话，你就可以反抗抵抗不遵从。所以那两个收生婆呢，没有按照法老的吩咐去做，他就把这些男孩呢给男婴呢给留下来。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那在当时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他建了一尊很高的这个金像啊，这90肘啊高啊，他要每一个人当吹那个号筒吹那些笛的时候呢，大家就跪拜。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敬畏神，在他们心目中神是他唯一可以敬拜的对象，所以呢他们就反抗违背这个王的这个命令。你知道当他们违背王的命令所付的代价不是那么轻哦，不是那么简单啊。那王就告诉他说，你到底要不要拜，你要不要拜？他们说他们不拜啊，那我要把你丢进这个火窑里面。他们说即使你把我丢在火窑里面，我也不怕，我也不怕，我也不拜。但是呢神保守他们，神保守他们，虽然丢进火窑里面，但是他们的一根那个汗毛都没有受损。这是在整个历史里面我们可以见证的这一件事，神保守那些敬畏他的人，他们宁可顺服神不顺服人啊，这是对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看清楚什么是神的这个权柄，什么是人的权柄，而我们能够做一个啊明智的这个选择。好，让我们的这个良心对得起我们的神。是的，我们要顺从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但是那是在没有违背神的命令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呢？第二个原因，因为权柄所赐予的有它的目的啊，权柄赐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维持秩序以治安，及造福人民啊，使整个国家可以稳定，可以安居乐业啊，这个是权柄所赐下的目的啊。权柄呢，不是让这些掌权者他们用来压迫，用来夺取自己的这个利益啊，不是的，乃是要维持秩序，维持这个治安，让人民蒙福。那这个哪一个例子？哪一个例子？那在这个官兵疫情袭击之下呢？我发现各国呢都采取不同的这个防范的措施。那大体上呢，我们都知道说，他们都知道说啊，我们要戴这个口罩啊，而且我们要保持一个某一定的这个距离啊，社交的这个距离，而且也要常常的所谓的洗手啊，而且避免多人聚集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子民呢，他们不肯听从，不肯听从，以致他们的这些疫情啊，本来是好像已经受到遏制了，已经平息了，但是忽然之间经过不断时候呢，又反弹，又这个确诊的这个案例那又来继续的增加，继续的飙升。为什么呢？因为人民没有遵守政府所颁布下来的这些命令。但是有一些国家呢，他们的这个子民呢，他们的这个国民呢，却 愿意遵守，你就发现到了在这些国家他们的这疫情呢就慢慢慢慢的受到控制，而且情况越来越乐观，而且越容易复苏他们的这个经济，而且开放他们的这个边境。这是你跟我可以观察到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人民肯遵守掌权者所颁下的这个命令，所以掌权者他们就颁用这些权力来所谓的这个控制这个疫情，目的是为什么？为着人民的好处。那如果人民顺服这些一切的这些措施的话，那么这对国家对人民长远的来说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不要因着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就埋怨了啊！不要这样子。那么另外一点，为什么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呢？因为要拥有美好的这个见证。你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什么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看这是神的意思，好，是叫你们行善。那这边行善呢，可以讲就遵守这个人的一切制度。所以当基督徒讲到行善的时候，不是单单给钱罢了啊，给钱给贫穷人或者需要的人，那是行善的一种。那甚至连遵守啊这个执政者的这个命令都是行善来的。这边呢就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的口，也是要稍微讲一讲。那你要知道说，当时啊这些罗马帝国底下活着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面对很大的这个压迫。你知道当时是这个尼禄王啊， Nero Emperor Nero 尼禄王，他是一个很坏的王，他常常的迫害基督徒，他们把基督徒呢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或者放在那个大剧场里面跟狮子搏斗，给狮子活生生的吞噬，甚至呢他们也这个把这些基督徒呢挂在这个木架上活活的烧死。当时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基督徒啊，基督徒他们是所拜的这位神啊，是抵触这些罗马人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这个政府。因为在罗马人的这个心目中呢，他们只能够有一位主罢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凯撒，他们的凯撒只有能够大家都侍奉一位凯撒，一位主罢了。但是基督徒呢，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主。所以他以为我们就他以为当时基督徒呢就对凯撒不忠心，而当然对主忠心了。其实不然的，其实不然的，他们被误会了。当时基督徒他们不肯跪拜罢了，但是他们还是对这个王帝呢，这凯撒还是效忠的。所以呢，因着这样的一些误会，所以他们就避害他们，避害了。而且讲到说，他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人，那些人被称为无知啊。无知不是讲他们脑子没有知识，这边是讲到他们在属灵的知识上呢是无知，他们对于基督徒、对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一无所知啊。就好像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总督啊，就是一个官员啊，他向这个皇帝啊禀告，告诉他当时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情形。他怎么形容呢？他说他对这一群人呢，他知道他们在某一天啊，他们会聚集在一起，很早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然后唱诗歌给基督，就是他们的神。然后呢，他们 也立志啊，要行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之后呢，他们就在一起享用一餐的这个食物。那么呢，他又讲到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又后来他又拷问两个这个基督徒啊，是两个女奴仆来的，女奴仆就拷问他们。那经过一番的拷问、鞭打、虐待之后呢，他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啊，其实我在他们当中呢没有发现什么，只不过觉得他们有腐败及过度的这个迷信。你看，在于他们，他不了解基督徒在一起敬拜神，这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敬拜，一种敬畏。他们在一起吃是一种爱的爱宴，甚至他们在一起举行这个圣餐是纪念主。他们立志行啊，这个过圣洁的生活是圣经的教导，是好的。但是呢，他们无知，他们却展开许许多多的这个对基督徒不利、迫害基督徒的这一些压迫行动，是对整个国家呢都不好的。但感谢神，后来有另外一个王康斯坦丁，他兴起，他就允许基督徒自由的这个敬拜，然后呢，基督徒才开始可以自由的这样子的敬拜。那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实在是要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因为有人对他们误会了，对他们信徒误会，他们更要以自己的这个行为、自己的生活来见证，好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因为他们太糊涂了，不懂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只要是那些不拜凯撒、不拜偶像的，那些都是要被除掉的，那是个很愚蠢、很愚昧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暂时能够以这个好的见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一个基督徒，来见证给世人知道说，基督徒呢是一个愿意遵守一切制度的，他们愿意过着一个有见证的生活，那么有一个可以被信任的这个国民。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应该纳税的就纳税啊，应该遵守的这个规矩我们就遵守，好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这个榜样。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人的一个制度呢？第一，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第二，权柄给予呢是要维持这个治安，还有使国家能够安稳，然后也要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这个见证。好，第二点，我们怎么样顺服这个执政者呢？我们讲顺服这个执政者或者掌权者，我们要为着主的缘故而顺服。你看，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顺服这个人的一切制度呢，是因着主的缘故啊，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是为着主，因为主拯救了我，我们的生命呢都是完完全全属于主的，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看，主已经立下了好的榜样啊，那主的榜样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主怎么行我们也要怎么行。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人问他可以应该不应该纳税给凯撒啊，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很不愿意把这个税呢纳给这个凯撒，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外邦人的王啊，他们的真正的王呢是神，他们只对神交代，他们不很不愿意 纳税给这些罗马的这个凯撒，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可选择的这个余地，所以他们必须要这个纳税。那么这些呢犹太人呢，有一些人他们就要试探主耶稣，看他是不是有对这个罗马帝国效忠。那主耶稣说，你看一看，你给我看那个钱啊，那个钱，这个钱，当时这个银币啊，到底他们上面的像是谁？他讲是凯撒的像。他说，凯撒的物就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就归给神。是的，应该归给凯撒就归给凯撒，应该归给神的就归给神。你知道他们犹太人，他们也是要交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殿税啊。圣殿税是为了让他们圣殿呢有经费来维持和来运作，所以应该给这个罗马皇帝的就给罗马，应该给神的就给神，所以是没有错的。你看这个耶稣他本身呢，他立下好的榜样，即使他被逮捕的那个时候啊，当这个彼得看到的时候呢，他很不甘心，他要所谓的为了要挽救啊主耶稣，他就拔出刀来，就把其中一个祭司的那个仆人的耳朵给卸掉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快把刀收入鞘里，就是把它收起来，不可以动暴力。主耶稣是遵守律法的，遵守当时的这些法律的，他没有提倡这个暴力啊。照样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呢，我们要顺服人的这个这个制度，人的这个命令，同时这个呢是神的命令啊。你看说，对不起，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要顺服啊，这个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式的，你没有选择的，你一定要顺服啊，你不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应该顺服就顺服，不应该顺服就不要顺服，没有的，你一定要顺服，这是神的命令啊，神的命令。你知道这个基督教所带来的哈，是道德上，是生命上的这个革命啊，所谓的改革，极大的这个改变，不是政治的这个改变，要弄清楚啊。基督教所带来的是这个道德上、生命上的改变，而不是政治上的改变。所以，如果一个人信主或者一群人信主，他们还是要继续效忠于那个国家，即使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这个国民，更加愿意遵守这个国家的立法，这是应该的。因为神命令说我们要什么，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人的一切的这个条例，如果这个没有跟神的话语抵触，你跟我一定要顺服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基督教竟然是这个道德的这个带来道德的革命呢，这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历史的一个例子。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卫斯理吗？叫 John Wesley， 他在英国那里，他是一个慕道家来的。当时的英国啊，是处于一个道德很败坏，当时呢，这个赌场，当时的酒吧呢，到处林立，哪里都有的。那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这生命呢，很腐败的。但是呢，神呢却兴起了这个卫斯理约翰，他把福音传给当时的这些百姓们，那些在活在罪中的人，哇，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到一个地步啊，连这些酒吧的生意了，都一落千丈，都空荡荡的，很多人呢到教堂，整个国家呢的这个道德呢 的这个水准呢就提升了，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也被提升了，整个国家呢也很繁荣起来。那另一方面，法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复兴呢，他们就闹这个政治的革命，所以我们听过法国的这个革命，对不对？法国的革命，而英国没有革命，因为神怜悯，透过这个福音，让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能够很好的跟随主，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经济，整个这个他们的这个整个运作啊，这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为着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命令，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第一点，另外一点就必须要出于乐意啊。当我们讲到我们为主的缘故顺服，我们要很乐意的顺服。我们记得，当我们遵守一些条例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惧怕哦，如果没有遵守的话，我们怕那个罚款。比如说我们戴个口罩，如果不戴口罩的话，你会被罚了300块啊。我们不要说你知道我要罚300块，而我们就要戴，当然这个也是促使我们很谨慎要戴上，但是真正的最重要是来说按着这个条例背后的那个用意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戴那口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戴口罩，第一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对不对？第二呢也是要保护别人的健康。你看，这是双重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当你知道这个条例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啊，这个条例的这个精神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很乐意的走上这条道路。那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上十字架那条道路呢是很艰难的，但是他知道到最后他要成就的是何等极大的救恩的时候呢，他就顺服神的旨意，他说我愿意喝这杯，他就走上十字架道路，出于一个乐意领受神的这个杯。那这样，当我们在遵守这些人的这些一切诫命的时候呢，一切的这个制度的时候呢，一切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们要出一个乐意的心，要知道这个条例背后的用意，通常呢是出于这个爱，也是出于一种平等的这个原则来拟定成的。所以呢，我们出乐意的心来遵守，我们就不会埋怨为什么要戴着口罩这么麻烦。是的，一点点麻烦，但你知道它的用意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麻烦，你就是很乐意的放带上去，不单单是为了怕被罚300块，还是要保护你，也保护别人。第三点，我们在顺服掌权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按着义的原则顺服。什么叫做按着义的原则来顺服呢？这边在彼得前书2:16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啊。这边讲到说，我们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是的，我们已经从罪恶中得到释放了，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现在已经说却自由了，我们却在义中生活，我们却在义中生活，我们就是行善的，我们是活在什么真理里面的，我们的自由呢是在真理里面，我们的自由不在什么犯罪那里， 我们不像以前那样自由的犯罪，现在呢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我们在这个义当中，我们在这个真理当中过活。你跟我都是什么义的仆人啊，或者说是神的仆人。当你讲你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你就是按着神的义、神的话语来过活，按着义来过活，这是他的，这是他在这里的意思。所以我们讲，我拿一个例子，我们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同时间我们是地上的国民。你不可以说因着你是天上的国民，我就可以不用遵守这个地上的国民的这些责任。但是有一些异端呢，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讲啊，我们不要啊所谓的这个服国民服役啊，我们不需要履行国民服役。有一些异端，他讲的，他不让他们的这个会友，他们会友说啊，我不去当兵了。但是这个是政府的要求，你作为一个国民，虽然你是天上的国民，但同时间你是个国民，你就不可以因着这样子你不当兵，而你不可以用你的自由啊，你是自由的，让他来遮盖一些罪啊，一些错的教导。另外一个给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教会，这叫做新天地教会，就是近来在报纸里面刊登的那个韩国的一个，从韩国那里来的一个教会，是个非法的这个异端，它就是一个邪教。他们教导什么呢？他们教导说，如果为着神而做的事情，你可以受罚啊，你可以应该要做神的东西而受罚，这是他们教导的。啊，这就是你滥用自由啊，你自由，然后用自由来遮盖这个罪恶，这些恶毒的东西。你要做神的功，你要做成神要你做的东西，你就讲骗话，这是不合圣经的。圣经的没有教导我们要以骗话来完成他的这个旨意，神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那更有人啊，用这个宗教的这个名义啊，来盗取教会的这个金钱，滥用教会的这个金钱。如果你看过去的一些报道，你就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就说哦，我们教会要做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但是那东西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透过那些东西，他们就使用大笔的使用这个教会的钱，滥用不应该用的那种钱，因此呢被指控所谓的欺骗的这个罪。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我们要按着义的原则来顺服，做一个神的仆人，总是按着义的正确的方法，神的这个原则来做。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要顺服掌权者，你跟我都要顺服掌权者，没有一个人不可可以不要顺服的，因为这是神的教导。神怎么说呢？神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基督徒呢更是个好的榜，这个应该是好的榜样。你不应该说我是基督徒，我只有向神交代，其他人的这些制度我可以看情形而定来服从还是不服从。不，神的教导说一切的制度好不好，你都要顺从，除非他与神的教导、神的话语有所抵触。你要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因为主已经立下好的榜样，主给你这个命令，你也必须要乐意的来遵行。最后 刚才我所说的按着义理的这个原则，也不可以以这个错的方法，以这欺骗的方法来遮盖你的这个罪恶。好，不可以以这个宗教，或者因为你是天上的国民，而你不要遵循一些律法，那是错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顺服掌权者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会顺服，说顺服神。如果你不顺服掌权者的话，你也对神的命令呢不尊敬，你也不顺服神。所以你顺服掌权者，你也是顺服神，你顺服掌权者，你也能够使荣耀归给神，好叫我们在世上呢能够见证我们的主耶稣的名，让人看到基督徒呢与世人不同。基督徒呢是一个奉公守法，一个爱国，一个对国家尽忠的国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主啊，你既然教导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叫我们每一个做你的儿女，我们实在是能够立下好的榜样，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知道怎么样的来顺服。主啊，叫我们也能够立下好的见证，让主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